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，轻信了谣言，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。传旨官呢，来到了军营之中，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。圣旨写的很简单，以刘禅的口气说，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，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。哎呦，这圣旨宣读完了，众将全都愣了，这怎么了？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？这不是时候啊，现在正在打仗啊，两军对峙，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，看丞相那个意思啊，就要商议进军了，人马杀过魏滨南岸，大破司马懿，就直取长安了。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？让丞相回去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不用说取长安，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各连各的那些人呐，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。诸葛亮呢，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，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，谁也没察觉出来。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，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。哎，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，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。回到大帐去啊，一直没出来。一般来说，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，哎，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、啊、哎，哪怕就是老君呢、啊、小校呢，哎，也说上这么一阵儿，聊上几句。今天晚上这都免了，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，他连一筷子也没动。怎么回事？诸葛亮心事很重，他在想啊，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？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，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，能有什么事呢？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。诸葛亮啊，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，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，光顾打人家曹魏不顾家。他在几次兵出岐山之前，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的好好的，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，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。所以诸葛亮在想，这也没什么事啊，有事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，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一声，不也就完了吗？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，他是不愿意撤兵啊。怎么呢？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。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，可以说自己呀、啊、这次兵出岐山花费的心血最重，花的心思最大，下的功夫也最大，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的。一般来讲，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，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，分布一下就完了。这次不然，他一直率领三军，可以说是身先士卒，是阵阵到场，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，把司马懿给打到魏滨南岸去了。这多不容易，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？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，兵取司马懿的大营，直捣长安，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，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。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，自己现在兵强马壮，粮草也足，地利也好，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，很顺利啊。 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，能让诸葛亮不想吗？会有什么事呢？他是百思不解啊，想来想去，哦，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，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，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，说了什么坏话了，不然的话呀，按照刘禅来说，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，把我召回成都，说有要事相商，他能有什么要事？想到这儿啊，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。坐在椅子这儿，他微合二目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，丞相太累了，几次提醒丞相吃饭，这饭是热了凉，凉了热，丞相也没动这饭菜。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，唯恐打扰，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，来到帐口这儿这么一看，哟，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，这人在这站了已经不是一会儿了，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，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，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谁呀？姜维、姜伯约。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，当旨意宣读完毕，大家当时是擦拳的、魔掌的、议论的。姜维可没说什么，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，姜维都看得很仔细，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。怎么回事？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，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，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。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，他也有些想法，众将都来找他议论，姜维可没说什么，他想来问问丞相。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，没敢贸然而入，他站在这儿侧耳听一听，听到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，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。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，怎么回事？来回给热那饭菜，那菜啊越热越少。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，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，他也不敢进去，走吧还舍不得走。这时候夜静更深，满天的星斗，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。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伯约将军，是您呐！啊，丞相也正在闭目养神。哦，姜维这么一听，当时就明白了，丞相哪是闭目养神呢？是有很重的心事，大概在想什么事情？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？啊，几位，你们给我回禀一声，我想要求见丞相。如果要是丞相不见，那就作为罢休。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，我赶快就回去。这几个中军一听，将军，那你在这稍候片刻。转身来到了寝帐，启禀丞相，帐外姜维求见。哦，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，姜维来了，叫他入内。是，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。姜维走进寝帐，上前给丞相施礼。他偷眼这么一看，呀， 姜维心里头一动，怎么了？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，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，不但忧愁，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。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，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，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，泰然自若，遇事非常冷静沉着，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他都没带过愁容，都没紧张过，都没发过愁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哦，伯约来了，看座，谢座。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。啊，丞相，陛下传旨到岐山，召您回成都，您是怎么想的呀？诸葛亮知道了，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，他很关心我，很惦念这个事，可能啊，他看出什么来了。诸葛亮瞅了瞅姜维，伯爵，既然陛下有旨，我呢就得返回成都，遵旨行事。啊，姜维愣了，丞相，您真的回成都？诸葛亮点了点头。哎呀，姜维站起来，丞相，使不得呀，不能回去。怎么，这是多不容易呀，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，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，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，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，战机不可失啊，什么时候耽搁都行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，您必须得进兵，绝不能回成都。哎，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。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，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。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何尝不知道。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，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在想什么呀？他舍不得这个战机。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，长安也不取，调动人马兵回汉中，嗨嗨，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？就那么容易取胜吗？再者说了，这势力差多少啊，很悬殊啊，西蜀才多点个地方，才有多少人马，粮草那是多么困难。诸葛亮这几次兵出岐山，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，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，竭尽全力了，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，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，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。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，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。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，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，丞相也是舍不得走，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。既如此，丞相，我斗胆说一句吧，你应该知道将在外遵命有所不受，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，先打仗，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过长安，您让我在那儿守着，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，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，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？应该明白。唉，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，不悦，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， 怎么呢？诸葛亮心想，这个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在我这儿不好使啊。为什么不好使呢？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，他是一国的丞相，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，怎么能将在外，军命不受呢？主上年幼，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？为难呢，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？所以呀，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，怎么也不好办呢。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，他处处都得谨慎，尤其受了托孤，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。白帝城托孤，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。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，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，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刘备告诉诸葛亮说，刘禅这孩子能行，你就让他做皇帝，你就辅佐他，他要不行，你把他扒了一边去，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。当时呢，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，浑身冒冷汗呢。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，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呢。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，那倒不是。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，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。哎，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，刘禅管他称作相父，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，可是作为诸葛亮呢，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。那么这次岐山打了胜仗，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，刚才姜维给他提醒，您可以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不回去行不行呢？可以，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，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，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。诸葛亮想过了，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，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，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。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，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？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、啊。你看，你是一国之君，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，他都可以抗旨不遵，他都不回来，你这个皇帝啊就是个牌位。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、啊。现在诸葛亮啊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，别乱。那国内这么一乱，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所以呀、啊。诸葛亮是忍辱负重，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，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，自己呀、啊、也得忍痛回成都。但是这些话呢，没法跟姜维说，只能告诉他，我不能那么比，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。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，那丞相，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，必须得回去。哎呀，丞相，可不能轻易撤兵啊！姜维有点急了，怎么您这么一撤兵，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。他打了这么个败仗，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，听说您无端撤兵了，肯定他从后边追杀。诸葛亮巍然一笑，伯爵，我已经断定了，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，但有一样，我可以使其不敢追。那得怎么办呢？我想分五路撤兵，但是有一样，姜维，你必须暗营增造，迷惑司马懿、啊、那么你一增造，肯定就是天兵了、人马呀又多了，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？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、啊。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，他一见我增造了，就知道我天兵，他就不敢轻易追我，所以他得犯点合计。就在司马懿查造的这同时，我们呢也就撤走了，安全撤回汉中。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，怎么了？丞相，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， 孙膑杀庞涓与马陵道。孙膑用的这兵法呀，是减造增兵，把这个灶全扒了，同时呢人马不停的往上贴，越来越多。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，他一看这灶都拆了，肯定孙膑是跑了，他就放心大胆的追，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。可是丞相您呢，给用反了，怎么能够添灶减兵呢？诸葛亮一听颇曰，我用的是允许之计。这允许呀，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，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，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允许，允许呢就用这个增灶之计迷惑羌兵，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，最后允许战败了羌兵。哎，同是这么一个战术，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用了一下。哦，姜维全明白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最后诸葛亮告诉他，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，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，这眼看大获全胜了，怎么突然间撤了，呵，把大伙都急坏了，气得不得了啊，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。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，按着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下撤，一边增造一边撤兵，一边增造一边撤兵。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，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，探报一报启禀都督，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。司马懿一听，什么？腾楞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，俩手扶着案往前一探身，你再说一遍，启禀都督，诸葛亮已经撤兵了。哦，司马懿呀，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，他轻轻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摆了摆手啊，胡说，诸葛亮撤兵了，没那事儿，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，他打了胜仗啊，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够撤兵呢？一派胡言再探，把探报给吓跑了。探报走了，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，诸葛亮撤兵了，哦，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？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？要是那样，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，报此岐山一败之仇。司马懿想的腾起来，把令旗就抄起来了，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，本儿又放桌上。司马懿一想，冷静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，现在需要冷静，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，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，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，我呀审慎为上，跟这诸葛亮对垒呀，告诉你吧，差一头丝都不行，你稍一大意，哼，吃上这亏就小不了。我呀忍着吧。司马懿坐那儿，又有探报来报说，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，而是一座空营了。嗯，司马懿一听，真的吗？他还不放心，带老夫亲自去看。怎么看呢？金盔金甲大红袍，大的云罗伞，高挑帅子旗。哼，不能那么办。司马懿想要那样，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，我得化妆换换衣裳，把盔也摘了，甲也卸了，穿上一套老军的衣裳，现借的穿上，这难受啊，怎么司马懿一块儿拉着胖啊，那老军猴瘦，这衣裳穿在身上，哼， 绑着，刺啦的一下，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骑了一匹瘦马，混在军校里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。来到大营这儿，这么一瞧，果然没人了。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，哟，怎么这么多灶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仔细这么一看，这灶还都是新挖的。哟，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，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：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，是多少个，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。司马懿回去了，众军校赶快查灶，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，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啊。司马懿暗打个冷战，哎呀，多险呐、啊！得亏没追呀、啊，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，因为什么？他增灶肯定增兵了。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。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，说是西蜀大营里啊，这灶又增了。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，迷惑司马懿。第一天挖了3000灶，第二天又添了1000。哎呦，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，怎么呢？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。过了2天，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，广增灶没见兵
啊。不好，诸葛亮真走了吧，赶快追。
他带领人马追下来，那还上哪儿追去？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了。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，他叹了口气，唉，孔明效于徐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呀、啊，其谋略我远不如也。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，服了诸葛亮。你看看，我只知道啊，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、啊，是减灶增兵之法，人家诸葛亮反用了，来了一个增灶减兵，就把我给骗过了。确实高我一筹，来回兵长安，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守着了，回长安吧。诸葛亮呢，诸葛亮平平安安的，一兵一卒没伤，大队人马安全的撤回了汉中。诸葛亮把汉中这盒的事情交给了姜维、王平、廖化这些人，让他们在这好好操练人马，自己是连夜返回成都。回成都面君，得问问刘禅呢，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？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，惊震了满朝的文武百官，大伙一听都愣了，丞相怎么回来了？虽然说呀，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，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，但是边关有报啊，知道这仗打得非常漂亮。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，丞相怎么无端的回到了成都呢？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，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招回来的，文武不知道啊，他们纷纷的都到相府来探望诸葛亮。诸葛亮这回兵的惋惜心情也没法跟大伙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明日一早你们随我是入朝见将。